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麦考尔为众议院中国工作组主席，他所率领的调查小组在6月15号星期一发表了关于冠状疫情全球大流行病起源，包括中共与世卫组织角色问题的少数党中期报告。他表示，几个月以来的调查清晰地显现，中国共产党对新冠病毒，特别是在疫情爆发初期的时候的掩盖，在令到原本可能是一场地方流行病转变为是一场全球大流行病的过程当中起了重大作用。这个项的初步调查结果可以被视为是美国议员呼吁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病展开调查以来由国会方面出台的首份官方报告。作为持续进行的调查工作的一部分，这份长达50页的中期报告侧重于新冠病毒大流行早期阶段，也就是2020年1月23号之前，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病毒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前所发生的相关事件。报告首先提到，中国当局确认的是最早病例可以追溯至2019年11月17号，随后几个星期，每日都出现了一至五宗的新病例的报告。2019年12月16号，一名65岁男子因为发烧亦是肺部感染，被送往武汉市中心医院。在使用抗生素亦是抗流感药物之后，这名男子的病情未有出现好转。后来发现这名男子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工作。报告当中表示，在紧接下来的数日里面，武汉各地医院开始出现了数十宗类似症状的疾病。截至12月20号为止，感染人数是达到至少60人，其中包括在华南海鲜市场工作的人的家属。这些亲属和市场工作的人有密切的接触，但是本身并未直接接触市场。报告指出，这个显示为病毒人传人的早期迹象。12月25号为止，武汉两家不同的医院的医护人员在感染病毒之后接受隔离治疗。报告提到，这个是病毒人传人的第二个明确迹象。报告指出，12月27号，武汉的医院和卫生官员收到当地一家处理病患样本的实验室通告，声称这种病是由一种新的冠状病毒的毒株所引起，这个种是冠状病毒的基因和导致了2003年的 SARS 大流行的病毒的毒株相似度是高达 87%。 报告紧接着说，三日之后，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医生艾芬是收到了实验室的检测结果，确认为是 SARS 冠状病毒，于是艾芬医生是通知医院的主管，并且将报告结果提供给医院的公共卫生部。报告说，在同一家医院任职的李文亮医生得知消息之后，在微信的群组当中是话给他的友人知道，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宗的 SARS。12月31号，中国媒体关于爆发非典肺炎的报道开始出现在网上，其中一篇报道的机器翻译被全球电子新兴传染病疫情通报系统系侦测到。报告指出，根据世卫组织紧急项目执行主任瑞恩医生的讲法，这则出现在全球电子新兴传染病疫情报告系统的通知是世界卫生组织得知武汉疫情爆发的信息来源。世卫组织日内亚总部随后指示该个组织中国办事处寻求中国政府协助，对有关的信息进行核实。报告继续指出，虽然中国公开声称有向世界卫生组织及时通报的疫情，但是中国政府实际上从未正式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武汉爆发的疫情，亦都未有在疫情初期向世卫组织提供相关的信息，这个已经是违反了世卫组织的国际卫生条例。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各国必须向世卫组织报告自己本身国家里面新出现的疾病。除了上述提到了病毒在早期已经出现了人传人的迹象之外，报告还指出，台湾卫生福利部的疾病管制总署的官员在12月31号曾经发电邮给世卫组织，对中国网络上出现的至少7宗不明肺炎的消息表示担忧。 台湾疾病管制处在电邮当中表示，自从网络上面是得知在中国武汉市爆发至少七宗的非典型肺炎，中国冠称的 SARS 为非典型肺炎。报告提到，除了至少七宗病例的讲法和李文亮医生在微信群组当中所发布的信息吻合之外，台湾卫生官员的电邮仲警示病患已经进行了隔离治疗，由此而研判该等病例有人传人的可能。报告说，世卫组织仅仅是以一份书面的声明回复台湾政府的电邮，声明说台湾的担忧已经被转发给其他的专家，但是为了其他成员国的利益，有关的消息不会发布在他们的内部网站上面。根据众议院共和党人公布的这份调查报告，世卫组织一直到今年的1月4号才公布他们对武汉爆发疫情所掌握的资讯。而在同一日，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亦都公开是警示，病毒在人际之间传播的可能性是很高。不过近10日之后，直到1月13号泰国出现了首宗中国境外确诊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先至是表示有可能存在有限的人传人，但是现时非常清楚的就是他们是未有看到持续的人传人。世卫组织官方推特更加在同一日表示，中国当局未有发现明确证据显示病毒会人传人。美国国会共和党人的报告仲发现，1月20日和1月21号世卫组织在中国当地的办事处和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到武汉进行了实地的考察。两日的访问结束之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最后决定不宣布疫情为系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且声称这个是中国的紧急情况，但是还未成为全球卫生的紧急情况。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存在着人传人的现象。报告说，随后的几日，法国、澳大利亚以及加拿大陆续传出首宗的病例。1月28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到北京进行访问，并且是赞扬中国共产党对疫情的处理，声称中国展现出透明度，包括分享病毒的数据以及基因的序列。但是报告指出，来自中国的有关病毒信息并非公开讲话，是由一名中国研究人员在网上泄露之后而流传开来，这名研究人员亦都随后遭到惩罚。两日之后，1月30号，谭德赛才是召开紧急的会议，宣布新冠病毒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在这个时候，全球已经有近10000个的确诊病例，其中包括83宗分布在18个中国以外的国家。美国亦都是在1月30号这一日确认了第一宗的人传人的病例。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一直到41日之后，亦就是3月11号才宣布2019新冠病毒为全球大流行病。报告中提到了武汉病毒研究所所引发的安全疑虑。报告表示，虽然武汉病毒研究所在很多的关于新冠肺炎起源的讨论当中时常是被提及，但是科学界以及情报界目前的广泛共识是新冠病毒的起源是属于自然产生。不过报告当中表示，没有零号病人的流行病学数据以及实验室样本被销毁等问题，令到研究人员可能永远无法得知病毒的着起源头。报告建议谨慎的做法是针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目前已知的情况，包括他们的20个实验室进行病毒研究。随着武汉病毒的研究所成为新闻焦点的同时，有关这间实验室的安全规范以及标准亦都引起了各界的质疑。根据报道，2018年美国国务院发过至少两封有关武汉病毒研究所担忧的电报，这两封电报分别是来自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亦是武汉总领事馆的国务院人员，重点都是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安全以及管理是否严谨相关。美国众议院共和党人公布的报告提到，长期研究蝙蝠亦是冠状病毒的武汉病毒研究员石正丽亦都曾经提及到对实验室安全的担忧。报告引述石正丽在一次采访当中讲述了他是如何重新检查自己实验室多年的记录，以检查材料是否有处理不当。 他还将收集到的冠状病毒的样本和导致新冠状病毒疫情的 SARS 病毒的样本进行对比。报告提到，石正丽表示在完成了审查之后并未能够找到对应匹配的结果之后，他感到松了一口气。报告当中表示，有鉴于中国共产党拒绝分享武汉病毒研究所亦是中国其他地方的样本，国际社会亦都无从对石正丽的说辞进行核查。报告表示，虽然目前仍然无法证明正在进行的大流行病是否为实验室流出，或者意外或者非意外的结果，但是石正丽曾经是对于实验室的安全问题有所质疑，这件事本身就令人感到担忧。报告的尾声提出了三点的建议，包括撤换世界卫生组织领导人，针对中国共产党在大流行爆发初期隐匿信息的行为展开国际调查，以及是改革国际卫生条例。报告表示，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已经失去了各界对他领导力的信任，唯有恢复成员国对世界卫生组织的信心，让世卫组织恢复职责，为全球公共卫生提供准确技术建议。谭德赛必须为他因为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不当影响承担责任，以及并且要辞职。报告表示，世界的健康不能够承受世卫组织的无能以及管理不善。麦考尔众议员在公布报告的时候发表的声明当中表示，不幸的是，在总干事谭德赛的领导之下，世界卫生组织一再忽视病毒严重性的警告，甚至包括他们自己的卫生专家所发出的警告，同时在未经独立证实的情况底下不断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这个是巨大的失败，他们必须要挖出真相，这样他们才能够建立未来的保障措施，以防止这种情况再度发生。报告还呼吁美国应该是和理念接近的世卫组织成员国以及是台湾展开国际合作调查，追究中国共产党在疫情爆发初期所隐瞒信息的行为，以及是世界卫生组织未能够履行国际卫生条例义务的责任。报告提到，这一类的调查应该包括追溯调查当年 SARS 病毒以及这次的新冠病毒等起源，中国共产党隐瞒疫情的相关科学以及是卫生信息的做法，中国共产党的掩盖活动对世卫组织的影响，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掩盖活动对全球反应的影响。报告说，目前除了欧盟委员会之外，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瑞典以及台湾等政府已经公开表示支持对疫情进行独立调查。而此外，报告建议美国总统、国务卿利用美国在国际组织当中的发言权、投票权以及影响力，寻求针对国际卫生条例进行更多的改革，包括要求会员国提供的信息，世卫组织针对非官方的卫生事件报告有进行调查以及告知成员国的义务，以及修改世卫组织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和程序。不过报告认为，虽然世卫组织未能够遵守国际卫生条例，善尽他们的职责，履行对会员国的义务，但是他们不认为美国退出或者建立一个和世卫组织分庭抗礼的国际组织是一条正确的前行道路。报告最后提到，无论是2003年的 SARS 病毒，还是2019年的新型冠状病毒，还是造成这次全球大流行病的真正成因，仍然有很多悬而未决的疑问。虽然这份的报告为初步阶段性的调查结果，但是已经有这些的事实可以确定，毫无疑问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这次的疫情当中积极从事掩盖的活动，目的在于混淆数据，隐藏相关公共卫生信息，并且打压试图向世界卫生警告的医生以及记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